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我和美玲姐呢，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啊，再一次把在温哥华和素里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呢，请来。洪牧师您好。
您好，凯纯、美玲，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所信的这个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我们也讲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书啊，圣经。同时我们讲到耶稣啊，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上一次呢，更和大家分享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真实的神迹经历啊。那今天再请牧师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提到关于圣灵这个话题了。那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里呢就请牧师呢给我们有一个大纲的阐述，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啊，是我们常常信徒们所提出来的，或者是一些慕道的朋友们他们提出来的，也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您一起探讨哈。首先我想请牧师来跟我们讲讲，到底怎么样来看在我们基督教里所提到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和圣灵这个关系啊。
好，凯纯，你的问题很好，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独特之处向各位听众朋友做介绍。基督教信仰有人说，哦，原来你们相信的是一神论。当然我们相信的是一神论，但这还不完全，因为相信一神论的宗教除了基督教还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都相信只有一位上帝的这么所谓的一个一神论。但是我们基督信仰和他们划开了最后的区别的关键，我们所信的一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词本身就不是让我们能够一下子听明白的这么一个用语，这个词呢也不是圣经上本身出现的这个词，乃是教会经过特别认真的神学反省里面，照着圣经各部分的教导里面，才明白圣经里面所介绍的那位神，不仅就是有圣父，也有圣子，还有圣灵。所以这三位所介绍出来的神，并不是三位神，乃是一位神。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神是一位，是一位相信独一的真神。那并且还要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17章告诉我们的话。但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而且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呢？所有这些真道的真正在我们心里的明白，是靠着圣灵所做的功，是圣灵把我们带到神的真道里面，是圣灵照亮了我们对神的这些真正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提到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这里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第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但这一位真神有三个位格，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但这三个位格可以清楚辨别位格的这三位都是同一位真神，这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意思。
这个圣灵啊，一说起来好像就是比较玄幻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嘛，也摸不到，好像说到底这圣灵怎么来把握在这个信仰当中的，它能够作为一个很正统的信仰观念来理解它呢？
关于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说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父和子，这两位都有明确的人类的这个社会现象啊，家庭的关系的那个来表达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呢，我们常常说圣父啊，圣子是被圣父永恒的生出来的，在永恒中所生，那么子是与父一直同在的。但是其实这个父和子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人类的关系总是先有父后有子，可是在这里我们讲的父子这个关系是用来表达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这是我们来领会他们父和子的那种关系的。更要理解我们因为得救都在基督里得救，因为基督是父里面的那独一的爱子，那么我们都在他里面成了他的儿女，都在基督里和他继承的关系的。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说哦，原来圣父圣子，但是一听到圣灵，圣灵是从父和子那里所出来的，你一听是灵，觉得呢这个是有点什么不可捉摸。其实呢，上帝本就是一个灵，所以我们说圣父圣子耶和华神他本就是灵，他没有物质的形体，所以神是所看不见的，就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圣灵是灵。从本体上来说，他们本身就是灵，因为他根本不是任何物质的组成，因为整个物质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神是个灵。耶稣也说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应当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会有产生了那么一个误解，以为只有圣灵好像才是一个缥缈不可捉摸的。那么因此呢，现在教会里面呢，就是有一种所谓特别的灵恩运动。这种灵恩运动呢，我们看来呢，有的地方呢是走的比较偏差和极端了。我们相信呢，当代撒旦他要破坏神的教会，一直出行就是要破坏神的事工的，他是咆哮的狮子，遍地行走，要吞吃那可吞吃的。他对现代教会的这方面的造成的破坏呢，也会从我们对某一些问题的认识的模糊不清开始。由此来说呢，他在两个方面做，一个呢，撒旦的诡计就是使一部分的教会呢，是借助高举圣灵，强调圣灵的他的自由运行的大能，因为圣灵的确是他是大能的灵，他是自由运行的灵，但是这个自由运行他强调呢，来诱使信徒偏离上帝在圣经中已经启示的永不改变的话语。他如果他把圣灵高举过头，好像神的话语写在圣经上那是死的，只有圣灵的那个活动才是活的，那这种解释呢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把圣灵和圣道的关系，也说到底就是把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呢给扭曲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一般信徒识别不出来呢，都觉得高举圣灵有什么错，对不对？圣灵本身就是我们要赞美的那一位神他自己，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一些传统的福音派的保守的教会呢，就觉得呢已经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威胁，就对神的启示，特别是在经上的随意解释、灵异解释，甚至圣灵的解释，就觉得呢，这有可能呢破坏我们的神的话语的根基。那么有的时候呢，就做一种被动的这种防备呢，害怕是非。的确，有些传统的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呢，他呢没有重视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在用圣经教导的时候呢，让人就觉得这个教导变得什么？很干巴巴的僵硬的，因此教会呢整个灵性就是显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所以有些信徒是不满现状，不满这个现状呢，要提出特别注重圣灵的又真又活的那个工作呢，是有它有道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一高举有了偏差呢，一些教会就特别更加防备，那么他自己不是更加的来了解圣灵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当中教义，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灵，更加的重视这个圣灵的工作，反而呢为了防止是非害怕纷争，就回避了有关特别的圣灵的真理教导，结果呢也就实际上阻挡了圣灵的引导。不管怎么样，哪一种倾向都会使神的教诲受到亏损。
但是怎么样才算是过分的高举圣灵呢？
过分高举圣灵的时候呢，就是他把三位一体的明明是上帝的一个团队性的工作，他把它隔离开来了。在这里面呢，我要讲三位一体，我们说他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都说他们是同尊同荣同本质的神。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那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我们提到每一位他就是完全的神啊，所以不是三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次重申一下，三位一体已经超越了人们在经验世界里面的任何的象征和比喻，也超越了人的理性架构的逻辑，但是它并不违反逻辑，它只是超越了这个逻辑架构。因此呢，在这里我只能告诉大家，这是来自神的启示，它是一个奥秘啊，我们本着顺佛相信的态度来领受。我们领受以后，我们知道三位一体里面藏的奥秘里面是表明神真是那位深不可测的神。三位一体里面强调了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个强调是对我们来认识这个世界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上帝的创造的世界是丰富的， 但是却是什么和谐一统的。它的统一和谐是它的一体性，它的丰富多元是它的三位性。所以一和多在古希腊的哲学里面认为是一对矛盾，到底世界的本质是多还是一？如果是一怎么变成多？如果是多怎么回归一？因为在人的看来，一就是单一，多就是杂乱，杂乱要回归和谐一统，它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把他的属性里的这种完美也借助他的创造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我们了解世界的丰富多元与它的和谐统一自己的关系。它的丰富不是杂乱，它的统一一合一不是单一。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是看神的爱。神的爱，神就是爱，爱在神里已经充满了，不是说上帝他自己感到他是个孤单的老人家，所以要创造一个世界以求的他不再孤单。这种说法呢，当然是一种异端的说法，因为这首先否认了上帝的他的自足性，他完全是自有拥有，他不需要他所创造的来弥补他的不足，因为他在他那里已经完满了，一切都完满了，包括他的爱也完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爱不是自爱，有圣父对圣子的爱，圣子对圣父的爱，这就是什么？互爱。不但有圣父和圣子之间彼此的爱，他们有分享出来爱，那么就是他们共同对什么？圣灵的爱。而圣灵也是和圣子对圣父的爱，也是一种分享的爱。所以在这里不但有自己爱惜自己的那种爱，也有那种什么彼此的爱，还有更有一种分享的爱。所以从爱的几个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丰富已经充满了。那么我们从上帝的启示里面我回过来看这个解释，我们认为三位一体这个教义是我们信仰当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不是我们听不懂就可以扔在一边的，而是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有更深的认识当中的必要。说到三位一体的这个本质上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三位一体的神在他做事工的时候是有一个事工上面的一个次序的差别。这个次序的差别就是永远是圣父为首，然后就是圣子，其次再后就是圣灵啊。所以在这里呢，做工上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权柄的次序的差别，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本质上的权柄差别，只是在做工的次序上面。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会说我是看父怎么做我再怎么做。一方面他在这里尊重上帝的原来三位一体的神在他的救恩顺序上的这么一个次序，同时他也表明他既来做人了，他首先就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人的样式来与亚当的悖逆做区别。因为罗马书说因一人的悖逆我们众人都什么都死了，也因一人的顺从我们都成义了。所以这里面他的顺从是给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带领。
刚才您讲了这么多，我们也理解了很多啊，特别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啊。其实真的我们很难用世界上的语言和理解来理解三位一体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能比喻出来。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说父子圣灵这三位的关系并不是说谁大谁小，就像我们说啊，因为父亲大于儿子，所以父亲是头，儿子是中间的，圣灵是最小的。其实这是一个他们的次序差别问题，不同的次序出现他们的事工的不同的
事工的次序，对，事工次序的差别。
但是刚才您也讲到高举圣灵是高举，是过度的高举哈。我们想在现实生活中，就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讲说啊，今天圣灵感动我，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两天突然说今天圣灵又感动我了，说我不应该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就在想这样的圣灵感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动呢？因为呢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是看到圣经里面讲的，他只是说我的感情上突然觉得非常感动，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带我去做一件事，然后又说哎呀这两天我突然心情特别沉重，我相信圣灵的感动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那牧师，这个到底是不是过度的高举圣灵的一个
例子呢？对，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行动的指南就是神的道，圣灵是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到神的道里来明白神的道， 神的道，耶稣说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过去，都要成就，就是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这是耶稣他讲的话。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就是规范性的，就是他的话语。所以圣灵是在上帝启示的道里面来运行的，带着我们。如果刚才比如说你说那个姐妹忽然说今天有圣灵的感动，我相信圣灵要带我做这事，过两天就说哦，那不是圣灵的感动要我们做那个，圣灵是不会矛盾他自己的，上帝绝对不会有自我自相矛盾的事情。为什么姐妹会这样感到呢？因为他相信一个所谓可以随心所愿，那么他要脱离了一些明确的教导的时候呢，用什么办法呢？他就说圣灵的感动。在这种情况呢，他实际上呢，这种单独高举圣灵，这个其实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违反了上帝赐下救恩的这么一种次序，他就把这个次序搞乱了。比如说我下面会读些经文，耶稣所说的，耶稣来了，他要荣耀父，我要荣耀我的父，他把我们带到父那里来。当时门徒一看就看到耶稣了，但是一点不怀疑这话。可是对我们来讲，耶稣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耶稣，他来做人不过33年，然后他复活以后升天，在父上帝的那个身边了。我们在这里看不到一个原来历史上的那个耶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能也同样相信当时跟着约翰彼得一样相信同一位耶稣呢？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功了。所以耶稣走了要圣灵下来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所以呢，我们能够认识父神是因着耶稣基督带着我们，耶稣来他要荣耀他的父，父也荣耀了他，一点不错。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是耶稣呢？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是圣灵带领我们人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他来了要荣耀我，所以他来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向我们显明，是为着耶稣来，他是来荣耀耶稣来的。圣灵不是荣耀他自己来的，是荣耀耶稣来的。就像耶稣来了，他是要荣耀他父来的，不是为着荣耀他来的。可是父却把他高举起来，是把他名声为至高。所以他们都不是自己在这方面要为自己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团队性的救恩工作。那么我们说到救恩呢，我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圣父差遣，圣子什么完成这个救恩呢？因为子是父差遣的，他来完成，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把这个救恩工作做成了，是不是啊？最后这个救恩，他做成的救恩怎么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这就叫圣灵什么施行，这就是三位一体在救恩上面的这么一个分工。所以在这方面他绝对他们不是自己做主的。耶稣说若不是父差你们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耶稣所拯救的就是父所预定拣选的那群人。父预定拣选，在创世前就拣选了我们，就预定我们得救，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就是有一批他要从世人当中把他们挽救出来，使我们这些人蒙了怜悯。因为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在救恩上面我们没有什么功劳好夸，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们是被他救活的，我们从过去的死亡过犯当中被他救出来。谁能够救出来呢？那是上帝的主权，他所决定的。所以他在这个世人当中一定要分别一部分人为圣归他的时候，这个名单是父神决定，耶稣就为父神所决定的那批要救的人去死。耶稣不会说哎，我要去死的话再添几个啊？难道他的爱心要比什么父更大吗？对不对？他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他是为这群人去死，而圣灵知道耶稣是为谁去死的，他一定忠实的把那些人都带到耶稣面前来，不会去自作主张。所以他们呢完全是一个和谐一致的圣工，这就是整个救恩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呢是一个团队型的事工。
但是洪牧师，有时候圣灵是真的会感动我们去做一些决定，或是会去做一些事情。我记得有一些牧师也教导我们不要单凭只是一种感动，觉得是圣灵感动我现在要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决定时候，我们要各种不一样的印证。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圣灵感动的话，我们也要看看有没有神的话语，或是有没有其他属灵长者他们的意见。你不能只凭说哦，我今天神感动，或者我觉得圣灵感动我要去做这个，所以我就去做了。
圣灵的感动不是增加我们人的随意性，因为人也是诡诈的。如果用一个圣灵感动听起来挺属灵的话，好像他说圣灵感动啊，感动是我，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圣灵不感动啊？因此就把别人的口都封杀了，然后有人就可以以圣灵的感动的名义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这些事情常常是屡屡见到。过去我们教会有对会友，他们说圣灵感动他们一定要到多伦多去， 然后在多伦多以后呢，发现他们就是多伦多里面，哇，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那困难也不见得就不是圣灵的感动，也可能叫我们去接受试炼，但整个灵命就后来一泻千里。他们后来就觉得呢，其实他不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他可能就是自己特别想去，又有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是不适合，但是他是认为是圣灵感动。但是他们想去的时候，你加个圣灵感动呢，好像牧师的口就给封住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们领受这种感动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那么后来他们来悔改，当初如果听了这个牧师的话，他们就不至于这样。后来他们悔改，就真的后来被神再次带领。我们说妄称神的名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被神管教和责罚的。
是啊，牧师，谢谢您刚才给我们大家举了这么详实的例子哈，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高举圣灵和过度高举圣灵的他们的区别哈，也真的提醒我们这些做主的门徒的人，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不能单凭着一己的内心的一种冲动，或者所谓的我们觉得是圣灵的感动，就把它定名为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还有很多方面的印证，我们要从神的话，从众弟兄姐妹甚至牧者的话语当中来查验是否这是真的圣灵的感动哈。